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就是这份
爱。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不知不觉已经来到列王记下第五讲。今天我们会翻开圣经看一下四章一节到三十七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海义，
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们三位姐妹跟你一起查考圣经啊。以利沙当时求有双倍的灵能够感动他，结果神就赋予他行神迹的能力。我们还记不记得他第一个施行的神迹是什么呢？海义，
海水左右分开。
还有呢？
治好耶利哥城的水。
还有呢？奉神的名呢，让母熊撕裂42个童子。另外第四个，暂时的第四个，就是上一集呢，三王联手攻击摩押，走到以东旷野没水喝，就向以利沙求问，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以利沙告诉他们，就算你们看不到风雨，这谷必满了水。于是在神的帮助底下呢，他们成功打败摩押人。我们今天进入列王记下四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呢以利沙施行的神迹。我们也可以想想，到底这些的神迹显明了什么呢？神如何坚立以利沙呢？这个故事从何说起好呢？就从一位先知门徒寡妇的哀求开始。请问一下珊珊，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个寡妇她的丈夫已经死了，但是他们家欠了很多的债，现在呢有债主来叫她的两个儿子去做奴仆。
先知门徒，我们之前那集说到，当时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先知的学校，很不幸他们家的一家之主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离开了，剩下寡妇。在古代的社会呢，他们生活很艰难的，因为缺乏保障，有儿女的倒是好，起码有孩子的照顾，但是像珊珊刚才说的，他们的处境相当的窘迫，因为欠了好多的债，债主追上门呢，你还不了钱的话，两个儿子要被抓出去做奴仆了。可怜的孤儿寡妇只能够求以利沙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债务的问题。那么海义啊，当我们看到二节到七节，你发现呢以利沙是怎么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债务的问题呢？神在困难的时刻如何供应这个家庭呢？
第三节说，以利沙说，你去向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然后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一个神迹，神使用以利沙，然后让寡妇经历神奇妙的信息和供应，并且我们看到以利沙让寡妇去借这些空器皿，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油流出来。然后以利沙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下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了。然后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这个神迹当中，寡妇她没有说任何话，就是去顺服去做， 是顺服以利沙所说的话，然后寡妇就凭着信心，然后就向邻舍去借了空器皿，而且呢用家里的油就倒，有多少器皿然后就倒满了。等到什么时候器皿没有了，油就止住了，神的供应其实是丰丰富富的。我们也看到这个寡妇的信心。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联想到以利亚，他也做过类似的神迹的，在列王记上17:8-16，当时他就是撒勒法的寡妇，坛内面不减少，瓶里油也不短缺。就好像海一刚才分享的，神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刚才你也稍微谈到过这个寡妇的信心啊，当然我们相信他们一家人都是敬畏耶和华的，所以呢你发现呢前面经文他一句话也没说，就直接用行动来回应，来表达出他对神是有足够的信心的。我请珊珊帮我们读一下第6节经文好吗？
器皿都满了，他的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
对，油就止住了。其实短短的一节经文第6节呢，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
属灵的意义就是神的供应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有多少他就可以给我们装多少，装到我们无处可容，
太多用不着太多啊。而且以利沙是吩咐他什么呢？不要少借。不要少借其实有很多的意思的，多层的意思的。寡妇对神有多大的信心，决定他从神那里得到多少。我们幻想一下当时那个场面，当他跑去问邻居啊，你们把器皿借给我吧，他肯定会说原因的吧，会不会邻居会取笑他呢？你借器皿就能够还债了吗？可能多多少少都会质疑他的做法，但是他没有怀疑过神的恩典慈爱，不要少借，尽量能借多少就借多少。甚至第6节他还问儿子再拿来再拿来，但是儿子说没了，就这么多了。
真的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寡妇真的是他的信心非常的大的，因为就像小燕老师所说的，我们去借器皿的时候难免就是左邻右舍的会说一些风凉话，甚至有一些讽刺瞧不起，左邻右舍肯定也会知道他现在的境况，别人都来催债了，而且穷到了就是说你没有的话必须把你2个儿子抓去当仆人了，然后你这时候借器皿，器皿肯定就要盛东西嘛，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话真的是需要他这个顶着压力，而且他也相信神通过以利沙这样告诉他了，他肯定就能够向神支取。
顶着压力凭着信心，反问一下今天的我们准备了多少器皿去承载神无穷的恩典呢？当你不相信神的恩典真的是无穷的话，如果你是那个妇人，你也不敢借太多，可能借1-2个，那么你的油只能够倒满1-2个而已。但是我们尝试从这位寡妇身上学习她对神的信心好吗？那么8节-10节我们把焦点从这个债务已经解决的寡妇呢转移到一个大户的妇人身上，一个有钱已婚女人呢。我请海义帮我们读一下8节-10节的经文好吗？
一日，伊丽莎走到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她吃饭。此后，伊丽莎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第10节，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
嗯，珊珊，你会怎么形容这个妇人的生命特质呢？他是如何接待神人的呢？
嗯，首先他先有这个能力，他能认出这是一个神人，说明他有一种属灵的分辨力。然后他认出来之后，他就非常的热心，想要服侍这位神人，所以他就强留以利沙，强留以利沙去他们家吃饭。之后每次以利沙来，他都招待他。然后还不仅如此，他后来还为他盖了一间小楼，在这个小楼里头置办各种家具，希望以利沙住在这里面。但是他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他想从以利沙这获利呢？
嗯，
在后面当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的时候， 这个妇人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她没有任何事情想要求伊丽莎，就是说明她整个服侍伊丽莎的过程是非常单纯的。
嗯，如果她的动机不单纯，她可能像你说的有属灵的眼光，认得出这个是圣洁的神人，哇，如果我款待你，她可能可以从她身上换来一点的好处。但是像刚才珊珊说的，这个书念妇人呢，她怎么说呢？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一个非常知足的人呢，有点讽刺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不同的人看到同一位先知，原来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呢？记不记得童子从那个伯特利城出来，看到伊丽莎是怎样对待他的呢？戏笑他，还说什么呢？海义，
他说他是秃头的，秃头的上去吧。
对，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但是书念妇人，一个贵妇，看到伊丽莎却是殷勤款待她。伊丽莎应该每天都会经过这个路程的，所以呢，不是服侍她一两次，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而且每次看到伊丽莎强留她吃饭，你留下来吧，你留下来吧，设想非常周到。这个房子里头有椅子啊，有桌子啊，有床啊，有灯啊，非常非常的殷勤。当然呢，一方面基于她敬重伊丽莎，她也是个敬畏神的妇人，也可能是从伊丽莎的生命特质、为人处事受到感动，所以呢，愿意向她显出极大的爱心嘛。我们再往下看十一节到十六节，看似这个有钱人一无所缺的一个富户啊，生活也是非常的美满，但没想到呢，他们也是有些的烦恼的。刚才珊珊也说，她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你就以为他真的安居无事吗？当然没有。如果你再问深入一点，有事的到底他有什么烦恼呢？海义，
十四节说，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看出来他应该是有烦恼的。因为在当时的时代的话，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其实对于女人来说也是个羞耻，对家庭来说的话，因为后继无人嘛，
对，没有人继承你的产业嘛。而且像海义说的，我们不能够用现在的年代的价值观跟当时来相对的，因为没有儿女可能就是代表你得不到神的祝福，甚至是咒诅，对于女人来说是个羞辱来的。而且她的丈夫经文说年纪已经很大了，可能他们也是没有指望了，但是你会看到神恩待她的需要，也会帮助她的。伊丽莎她刚刚出道，我们用这个字吧，你发现呢，他服侍的层面呢还是很广的，有涉及到贫穷的寡妇，有涉及到有钱人，看来他在这个民族里头真的是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放下面子，大胆分享，敢于提问。我是郑子梅，我好喜欢小组那种轻松愉快的查经氛围，彼此分享，有说有笑。尽情投入。
当我躺进圣经里面，总诉说着你的话语，生活中也是围绕着你，所有的话里总在里面翻找着道理词句，事实证明你话语是永不变的真理。
查经好比寻宝游戏，组长只是提供一份查经问题的路线图，并不是提供解答的权威。里面到底有多少宝藏？是什么样的宝藏？组员们要一起共同努力去挖掘。要放下个人面子，哪怕我的看法有多可笑，总要大胆分享。我跟丁宁曾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探讨拿巴是不是该回馈大卫对他的恩情，有不同的看法，也没有对与错，反倒启发了新的思维，增加我对信仰视野的广度以及深度。敢于提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元素，哪怕我要问的问题连我自己都认为是多么愚蠢，但我必须要克服这个心理关口，还是要问，问了不就明白，不问就永远都不明白。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下四章一节到三十七节。那么音乐前呢，我们看了这个书念妇人对伊丽莎实在是好像 VIP 那样、贵宾那样的殷勤款待她。 刚才我们也说，非常蒙福的家庭其实有很大的烦恼的。不过呢，以利沙怎么跟他说呢？在第十五节，请珊珊帮我们读一下15-16节好吗？
好。以利沙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以利沙说，明年到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
不要这样欺哄婢女。我真的想到撒拉，撒拉当时候听到使者的话呢，他在暗笑，好像以为神在跟自己开玩笑。但是神的供应真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是你意想不到的。这个蒙福的家庭现在有了儿子，哇，非常开心的。但是不过可惜呢，我们看到17-20节，当孩子渐渐长大，那么有一天他去收割的人那里，走到田间去找他的父亲，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呢？
突然就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后来就死了。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好端端的，可能5-6岁小朋友最可爱的年纪了，突发性的头疼，然后坐在他母亲的膝上，经历了可能几个小时的痛苦，他就死了。我们在这里停一下，也不明白为什么明明一个非常蒙福的家庭，敬畏神的家庭，怎么会出现那种的悲剧呢？好了，我们再往下看21-28节，不会每节经文都念，待会可能会选读。面对唯一的儿子突然死了，到底这个妇人有什么反应呢？他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决定都是很关键的，也能够反映出他的生命有哪里特别之处呢？海义，你观察到什么呢？
看到苏念妇人真的是非常的沉稳冷静，然后他首先就是想到先放到把孩子放到神人的床上，然后再关上门。但是当看到她丈夫的时候，她就跟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来给我赶紧的牵一匹驴来，我要去见神人，然后再回来。那今天也不是献祭的日子，也不是什么的，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去见他？然而我们都知道，上面都说了嘛，孩子死了，但是妇人却在这里说平安无事。然后呢，她就骑上驴，就赶紧的就去见神人了。到了神人那里，然后还有神人的仆人基哈西问他，然后说是平安吗？仍然说平安。只是到了神人这里，他就伏伏在他的脚前，就开始哭起来了。
我们一个一个解决问题，看一下他的动作行为。首先，他为什么要将孩子放在神人以利沙的床上呢？
他相信这件事情既然是发生在他的身上，肯定是来自于神的，找人是没有办法的，
认为这个事情只有以利沙可以帮忙。而且呢，为什么放在以利沙的床上呢？一般人他们家庭成员不会进到神人的房间，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他不想惊动家里的人，他深信我的孩子会活过来的。而且海义刚才说，他讲了一句话两次对不同的人，一次对他老公，一次对他那个以利沙那个仆人基哈西，都说平安无事。你想想看，珊珊，我问问你，如果他不对丈夫这么说，你觉得他丈夫知道自己儿子死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
如果不对丈夫说平安无事的话，事情只会更混乱，就会特别的伤心，
而且全家庭都会开始办理丧事。
对他们，他们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他们确定我的儿子没救了，一定死了。但反过来，如果他把来龙去脉说一遍，跟那个仆人基哈西说一遍，他不说平安的话，那又会怎样呢？韩毅，你想想看。
我觉得那个也是会，不是说产生混乱吧，毕竟基哈西是先知的仆人嘛，说出来只能是耽误时间，然后前头后头再说一遍来龙去脉，他觉得不如赶紧的找神人。
对，耽误时间，我们要抓紧救人的黄金时间，所以真的不要再浪费时间跟这个基哈西说了。但是来到28节，一看到以利沙，哇，控制不住那个压抑在内心的情绪，因为我们说他上面好像很冷静，很有信心，确实的，但是他要安抚自己的情绪。但是看到以利沙，他真的抱着他的脚了，抱着他的脚，这个动作代表什么呢？
就好像抱住唯一的救命稻草。
救命稻草了，因为我相信，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先知，你是我的救命稻草。他恳切的求，几节经文好像有点埋怨神的感觉，我们乍一看，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他没有在埋怨神，他是向神倾心吐意。他的意思是，孩子是神你给我的，不是我主动求的，那为什么现在要夺回呢？他既然能够说出这番话，因为他深知到每个人的生命的主权都是在神的手中，神也会体恤人的软弱还有苦情的，所以他才从书念赶到加密山来找耶和华的先知，找这个神人，因为觉得以利沙才能够帮助我的儿子。我们接下来观察一下两个人物，当然是以利沙还有他的仆人基哈西，他们两个人呢，面对心中愁苦可能哭得非常厉害的一个妇人有什么反应呢？你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反应有分别吗？珊珊，
有很大的分别。基哈西看到妇人突然就抱住了以利沙的脚，他就前来推开他。但是以利沙却没有这样做。以利沙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以利沙看出了妇人心里的痛苦。
嗯，海义，你觉得为什么这个基哈西要把人推开呢？
我觉得其实他也是觉得好像是神人是圣洁的，对于你这个妇人来说，你这样抱着他好像是有点不大妥，所以呢在这方面我觉得基哈西还是看表面的。
搞不清楚状况看表面的一个人，因为首先妇人真的没有向他表明来意嘛，但也不至于粗鲁的把一个伤心流泪的女人推开嘛，因为这个女人孩子发生那么大的事情。同一节经文都是27的上半节描述了基哈西的反应，27节的下半节描述了以利沙他的反应。他怎么说呢？刚才珊珊也说了，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很重要的后面那句话，耶和华向我隐瞒了，没有指示我。其实哪怕是以利沙是个先知，但是神一天没有感动他，没有启示他，他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的，他也不确定的，他也不确定神到底下一步是怎样，到底为什么让这个孩子遭遇这么大的悲剧呢？但是以利沙有共情的能力，你知道什么是共情吗？就是有同理心啊。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我感受得到对方的那种情感，所以29节，哎，珊珊帮忙读一下29节。
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
我们光是看文字都觉得当时那个画面是很迫切的。他因为有共情的能力，他立马就做决定，吩咐仆人：“你要匆匆去书念，然后呢，把先知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海义，你知道这个先知的杖象征什么呢？
权柄。
权柄还有神的大能吧。然后呢，接下来32到34节呢，海义，请帮我们读一下。
32节，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
谢谢。32到34节，刚才我说那一把冷汗非常的紧张的，你们能不能够看得到以利沙他的信心呢？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信心的考验，因为我们说他刚出道没多久，才行了4个神迹，陆续有来嘛。你怎么看他这一系列的动作呢，海英？
其实在这个以利沙救死人复活的事件上，我们也看到以利沙也是知道神会带领着他，而且他关上门向赐生命的神来祷告，使孩子在复活的时候，其实以利沙是完全的跟死人站在同一个位上，他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不断的恒切的祈求，而且他也是愿意付代价的。在这整个的复活的过程当中，其实以利沙也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他对神的大能和信靠，以及相信神的能力会在这个孩子身上显出来。
我在这里真的没有刻意要比较，但是当我读到31节，首先去的是基哈西，是以利沙的仆人，他拿着先知的杖，他先去， 然后真的把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他看到伊丽莎回来，就告诉他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他真的没有醒过来。但是伊丽莎真的不放弃。我问问大家，观察一下他到底几次迫切的祷告呢？
这里没有说是几次，但是35节说，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7个喷嚏，然后就睁开眼睛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不断的在做重复的动作。
对，没有说多少次，但肯定是不断重复又重复的。我们就会联想到，其实他的师父也施行过类似的神迹，是吗？列王记上17章17到24节救活了撒勒法的儿子，使他死里复活。我们当然不是伊丽莎，但我们能够推测他当时是非常的紧张的，他可能心中有很多的不明白，因为神还没启示他嘛。但是他深知道神会听祷告的，他知道这个事情我不能不管，而且他也会想起他师父施行的神迹。为什么要迫切的祷告呢？圣经也鼓励我们，劝勉我们一定要迫切的祷告，不要放弃。为什么呢？
这个代表了我们向神的信心，就是我们只有真的相信神能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不停地向神求。
嗯，我们未必像那个刚才说的穷寡妇那样，可能也未必经历过书念妇人孩子已经死了，但是我们总是会有逆境的时候，为什么不肯放弃的祷告呢？像珊珊说的，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啊，神你怎么会无缘无故降祸于一个家庭呢？他们那么敬畏神也款待神人，这是不可能的吗？所以基于伊丽莎对于神的认识，神你是慈爱怜悯的，你必定会医治的。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遇到困难我心里就说神不会不管我的，就是基于我们对神的信任的。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
圣言圣宴邀请你加入查经小组，
叫我蒙福的一本书，
领受真道，
灵命不断成长。
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都真相。
今天我们查经查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呢，可以我们回家可以想想，又或者跟你的弟兄姐妹来讨论一下，你是否经历过神的供应呢？如何增强你的信心呢？又或者我上部分问大家的一个问题，你准备了多少的器皿来承载神无穷的恩典呢？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思考这些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查考完4章1节到37节，谢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海怡。
好，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再见。
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求主医治这土地，如今我们同心这卑微根基的时候，就接下生命。